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袁是袁世凯的袁，哲是选择的哲，善是善良的善。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这20次的机会来查考彼得书信。今天呢是第20次的播出，也就是说在彼得前后书的讲解当中呢，今天要告一个段落，要做一个结束了。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彼得后书第3章的11到18节最后这一段的经文。
彼得前后书研读，
主耶稣再来的应用，从彼得后书3章11节我们看到，这要一个新的态度，也就是说要培养出一个敬虔的态度。彼得是很确定的说，因着主的再来，一切的东西都要被毁灭。他采用了一个末世灾难的这样一个讯息，而这个命令呢，是作为一个道德命令的基础。也就是说，一切指的是天地万有所有的东西。那么在这样一个一切的当中呢，没有例外的，甚至整个宇宙都可能要毁灭。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整个现今的所谓的科技或科学家当中呢，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所处的地球是渐渐的走向毁灭。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看，都已经可以感受到整个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在趋向于灭亡。但我们必须要强调是说，虽然这个整个天体或物理学家、科学家、科技业的这些专业人士，他们看到了这个地球在走向毁灭，而这一件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造成的整个地球毁灭，并不是过去我们说人类所造成的毁坏，不是因为人类所产生的一种宇宙爆炸，或者是人类的一种战争让地球毁灭。这个地球的毁灭是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之后要有新天新地。所以这里面提到了说，一切是所有的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物质都要如此消化，也就是说完全的毁灭掉。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彼得是提到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所以在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态度。这个世代一定会走向灭亡，这个世界会走向毁灭，我们该怎么办？这是我们应该要来烦恼的，或是我们应该要承担的。你不要担心说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的毁坏，我们应该要做好准备，是面对毁坏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态度。那么彼得提了两方面，一个是怎么呢？讲到该当怎样圣洁，一个是怎样敬虔。我们要勇敢的负责，就是得要活出圣洁敬虔的生活。在这里呢，使徒彼得并不是颁布一套严格的一个宗教法令，不是的。这里面讲到的圣洁和敬虔呢，用的是复数，也就是说信徒应该用圣洁的方式和敬虔的行为来过日子。这个复数呢，是代表实行的方法有很多种，你不是单一的只做一件事表达你的圣洁，表达你的敬虔，而是你要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一个属神儿女的一种生命。彼得要我们对这个观念要超越了一种宗教活动，很多时候只有一个宗教的外表，或是聚会，或是仪式，这些东西啊，是我们要着重。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有这种狭隘的看法，只是遵守个一个两个的死原则，而没有真正的活出这种活泼的信仰来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对于耶稣基督的再来仍然是没有真正的体会到。 所以先讲到态度上面要改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小点，有关于主再来的应用是要有新的行动。这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说除了要怎样，这怎样就是说你更应该了啊，怎样圣洁，怎样敬虔，然后呢是十二节讲到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彼得不仅仅提出新的态度，现在更提出一种新的行动，新的行为来。前面讲到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期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行动没有作为的一种静态式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敬虔，乃是一种诚恳的，是努力的，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有见证的敬虔。这差别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要做了更美好，那做不到怎么办，就产生一种负面消极的，就是不做不错，因为多做啊多错，少做少错，那么不做呢就不会出错。事实上在末后的世代，信徒们应该要有一个积极的观念，你不是消极的我不出错，我们应该积极的是在所有别人可能要犯错的当中，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来，或者即使冒着犯错误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因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一个倚靠神的人，所以我们是积极的在等候这个末后的世代。虽然有苦难，虽然有逼迫，虽然有假教师出现，但是呢我们是切切仰望神的日子。这里面呢不是说我们在催促神快点来降临，虽然有这样一个暗示，说耶稣基督的再来跟我们地上的每一个肢体们的服事是有所关联的，但是我们不要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以为说我什么都不做耶稣基督就不能再来，因为神应许说他再来的日子要使万民都归向他，那如果我不传福音，是不是我就可以拦阻耶稣基督再来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主权还是在神的手中。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主再来的日子人子是不知道的，只有父神知道。所以呢这只是一个类比，或者有这样一个提醒，在末后的世代信徒们要积极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不要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我不传福音我就可以影响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人没有那么伟大啊，但是相对的，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而我们却没有在那里传福音，没有做那美好的见证，没有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那么受审判的是我们。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要强调是，你要改变你的态度，你要有一个新的行动，那么这是一个积极盼望神再来的日子。不是说啊我们拼命的做福音的事工，让更多人得救，以至于呢迫使耶稣基督非得出现不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乃是说因为主再来日子近了，我们要珍惜现有的时间机会，即使不在我们有生之年耶稣基督要再来，可是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有限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我们要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里面呢也有争论，有人说彼得一下讲主的日子，一下讲神的日子，到底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呢？我想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被称作神的儿子，但是他就是神。约翰福音也讲很清楚，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那么因此呢，不管用主的日子用神的日子，那日子一定是末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到那一天，彼得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所有有行的对我们现今活在世上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坐什么车，通通是有行职的，包含了我们所看得到的日月星辰，我们所住的这个地球都是有行职的。可是到了那一天，这一切怎么都要被烈火融化。 通通不见了，通通要消灭毁灭掉。那么会有什么呢？等一下我们看十三节就知道，有新天新地。但是就在这个一切都会被烈火融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物质被融化了，那有什么东西会留下来呢？我们再仔细去探讨，你就会发现真正会存留到永远的就是得救的灵魂。弟兄姐妹，这也正是我们要珍惜的。我们为什么要有福音的一种传递呢？我们为什么要传扬神的救赎呢？因为所有的东西在我们现今世上都不能带到天上，只有一样得救的灵魂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会碰得到。也因此呢，我们就因着这个末世的信息，我们会更积极的一种行动，为了传福音。我们也会相对的更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终将要归于无有，所以对世上的一切我们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从一个正确的态度带出一种正确的行动，那么不仅仅有所行动，而且更是有盼望的。所以在主再来的应用当中，第一点我们讲到新态度，第二我们说新行动，第三呢是新期待、新盼望。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的经文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这里使徒彼得就神的日子与教会的关联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结果，正如同讲到旧约的洪水改变了旧世界一样，至终新天新地也是由火而产生。使徒彼得并没有提供一套详细的程序说明神会如何给予我们一个新的创造，他没有提到新天新地是怎么来的，因为事实上彼得也没有得到有关于这个整个详细过程的启示。但是彼得所领受的就是有新天新地要领导，这是我们最美的一个盼望。这其中呢是有益居在其中。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有许多不公不义，但是在神啊，在新天新地当中，只有义在其中。那些所有人的邪情私欲和败坏都要完全被除去，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带来了新天新地，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期盼。使徒彼得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呢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态度，不是只是一般性的或习惯性的去敬拜，去参与教会的一些宗教活动或是宗教仪式，这些我们都应该要进行，但是更重要是我们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是多方面的在生活当中来呈现。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行动，积极的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是传扬福音，为主做那见证。等到那一天，所有一切都被烈火融化了，但是所存留的就是我们手所做的功，就是那些得救的灵魂。然后呢，我们是照着神的应许在盼望那个新天新地，所以这是真实的，是必要发生的，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也是使徒彼得针对那些假教师错误的教导最严厉也是最后的一个提醒，因为这是存在的，也是信徒所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盼望缘由。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彼得仍然说，亲爱的弟兄啊，这段的开始彼得仍然用亲爱的来作为一个开场，像第三章的第一节是这样，第八节是这样，到了第四节彼得仍然用一个牧者的心怀来劝勉，来带领信徒面对假先知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前面讲到许多耶稣基督再来，这是必定的，而且呢有审判，那么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有几方面的呼吁。首先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十四节是呼吁要在道德上清洁，那么彼得这样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这当中呢提到了一个，既然盼望这些事，那么是哪些事呢？就是前面讲到的耶稣基督再来，会有审判，会有一切的物质消化的光景，但是呢我们知道属神的人 就会得着神应许的新天新地。好，既然有这样一个盼望，那要怎么做呢？不是在那里傻不愣登的等着耶稣基督的再来。我常说啊，如果信耶稣只是等着上天堂，说信耶稣是得救可以上天堂，那么活着不知道要干啥的话，那基督徒是一种悲哀的人生。因为呢，上天堂要死了以后才上天堂，那岂不就变成等死的人生吗？不，基督徒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有新天新地的盼望，但是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是要做工的，是要服侍的。所以彼得说什么呀？就当殷勤。我们回头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他就用到这方面的词。第五节他提到了要分外的殷勤，第十节呢又讲到应当更加殷勤。十五节虽然没提到殷勤，但是彼得说要尽心竭力。那么到了彼得后书第三章最后这一段呢，彼得仍然强调当殷勤。什么叫殷勤？是勤奋的、努力的，尽所有的能力来做。为的是什么呢？要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这是指着圣洁上面的。事实上前头彼得已经讲过要过圣洁的生活，在这呢更是要提醒跟那些假教师他们污秽的道德生活要有所区隔，特别是要显出一个见证来。当我们没有玷污，无可指责的时候，那才能够安然见主。这个安然见主指的是没有瑕疵，没有愧疚，让我们能够坦然的，能够带着一个平安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安然呢，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一个呢，就是指着我们在这地上等候主来的日子，是能够心里踏实平安的。第二种的解法呢，是说当我们见到主面的那一刻，我们是踏实的，是平安的心来面见我们的主。不论是哪一种的解法，对我们生命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让我们能够踏实的面对神，面对世人。彼得呼吁信徒们要身处一种安然的状态，这是一种勉励，也是一种期盼。因为当我们做好这样准备，我们就是可以安然的见到我们的主，没有惧怕，也不会觉得人生空虚乏味了。接着呢，再来进入到第二段，彼得以保罗的话来作为提醒。彼得曾经强调耶稣基督再来在时间上会有延迟，乃是因为神的宽容，要让更多人有机会来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救恩。在这里呢，彼得就呼吁弟兄姐妹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也就是说认知这个事实。并且呢，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使徒保罗也提出过。但是我们在第十五节里面看到，彼得是在论到使徒保罗的哪一些教导呢？没有具体的写下来。如果彼得的主题是以神为着怜悯的缘故，要较多人得救而延迟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表，那么可能是指的保罗在罗马书所写的。如果彼得指的是有关于末后的审判，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可能就指着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写的书信了。但是不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前提，重点就是彼得所说的，在当时这些信徒们也看过了保罗所写的信。因此彼得强调，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就表示这封信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彼得也强调，这封信呢有一些难明白的，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又是再一次的指责那一群假教师假先知的错误的教导。那么这里呢，也有人提出一种疑问，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一段里面，使徒彼得刻意的要将当年跟保罗有的一种冲突呢，来做一种和解。有人说这是后代的信徒为了要有一种两个使徒在冲突之后有和解的状况，而冒彼得的名写下彼得书信。事实上不需要大费周章讲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呢，就算是真的，当年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曾经讲过他当面抵挡过彼得， 但是就以一个属灵的圣徒使徒们他们的立场来看，这一种矛盾很容易就在主里面能够解决的，不需要刻意的还要去强调这个使徒跟那个使徒彼此之间有冲突有竞争，不需要的。因为彼得在这里所写的目的并不是刻意要表达他们的和解，因为事实上早就已经和解，重点是在于他们都领受了圣灵的启示，要在末后的世代激励信徒。好，这是有关于彼得用使徒保罗的话来作为提醒。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段，也就在彼得后书第三章17到18节这一小段呢，我们定的题目是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里彼得再次用亲爱的来作为称呼，表达对于这一群信徒这一群收信的弟兄姐妹是最后谆谆的教诲，是一种情感的流露。而这最后两句的提醒强调警告信徒不要跌倒，不要受影响，要防备，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会临到，你要做好准备，不要到时候措手不及。另外呢，还提到了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所以彼得对当时的信徒是有个信心，他们的信心是坚固的，他们的得救的信仰是踏实的，但是如果不做好准备，就有可能在原来坚固的地步上面坠落了。所以这是一个提醒，这也是一种命令形式的一种要求，表示说信徒如果不做好准备，那么最后的亏损将会非常的大。那不仅仅对当时的信徒是这样，对我们现今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仍然也是有功效的。因为如果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就要防备在现今的时代假教师假先知仍然充满着在我们周遭。所以不是在那里消极的或者只是站在原地而已，更重要是当我们灵命更加的茁壮成长的话，那个抵抗那个反击那个防备会更加的周全。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圣经疑难解答，陈安老师。
听众提问：老师，主里平安，我想问千禧年是什么意思呢？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陈安老师解答：千禧年一词是从启示录20章4到6节而来。
启示录20章4到6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经文描述基督与圣徒同住，在世上掌权1000年。不同的千禧年观反映对这段时期特质，字面还是象征意义。基督再临与千禧年发生的次序、大灾难，并末日其他事件的不同理解。千禧年观主要分为四大类不同观点：一、前千禧年灾前被提，时代论，主张基督会在千禧年前回来， 并按字面理解一千年这期限。基督首先在七年大灾难前悄悄回来，接教会回去，然后公开与教会一起掌管千禧年国度。教会不用经历大灾难。二，前千禧年灾后被提，非时代论，主张基督会在千禧年前，大灾难后再来。千禧按字面理解为一千年时期。教会经历大灾难后会公开被提。三，无千禧年主张，千禧年不应按字面理解，基督并不会与圣徒在地上掌权一千年，基督再来后，义人与恶人都立刻复活，然后是最后的审判，再进入永恒国度。四，后千禧年主张圣灵祝福福音的传播，教会在一段长时间扩展期后，基督再回来。千禧年不做字面理解，而是指基督再来前的属灵丰收期。无论主张哪一个理论，千禧年观提醒信徒，基督会再来，我们要警醒等候主再来，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马太福音24:4-14，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我们讲解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过去的收听，欢迎您来信交流。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